第六集。刚开始走动，伤口扯得十分疼痛，但多吉必须趁夜走回村子里去，趁夜去取回一些必须的东西。快走不动时，他想，要是毛驴在身边该有多好啊。就这样一想，前面就传来了毛驴嘚嘚的啼声。他觉得可能是自己意识不清了，经过了这么些乱七八糟难以理喻的事情，一个人没有疯掉已经非常不错，听到点稀奇古怪的声音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和格桑旺堆相比，多吉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但这世事十分奇怪，上面那些人相信自己无所不能，所以应该喜欢他这样的乐观主义者，但是他们偏不，他们把未来看得十分美好，而把当下看得万分险恶，所以他们喜欢那些喜欢怨天尤人的家伙。啼声嘚嘚地由远而近，最后毛驴真的站在了他的面前。多吉感动得像一个老太婆一样絮叨着：
是你吗？真是你来接我了吗？我的好孩子，我的好朋友。
毛驴掀动着鼻翼，喷出温暖的气息，嗅他的脸，嗅他的手，嗅他的脚。他把手插在毛驴脑门上那一撮鬃毛里，感到了他脑门下面突突跳动的血管。然后他跨上了马背，不用说话，毛驴就转过身子往村子的方向去了。他稍稍安下了心，人立即就昏昏沉沉了。毛驴停下脚步的时候，他清醒过来，听到了由远及近的脚步声。刚刚避到对岸的草地上，还没有进入树林，那些人就到了。稀薄的月光下，凭着朦胧的身影，他就看到了是自己村里的乡亲。他听见了格桑旺堆虚弱的声音。担架停下来时，他和毛驴遁入了树林。他嗅到了温泉上硫磺的味道，这真是治伤的好地方，但他现在不能停留。他催着毛驴回到沉睡的村子，摸回自己家里，取了一件皮袄、一些吃食、草药和刀具，然后回到那片草地。他嘱咐毛驴白天要在林中，不能在草地上现身，然后自己先在温泉里洗净了伤口，回到山洞燃了一小堆火，吃了东西就沉沉地睡去了。听见叫喊声醒来的时候，他一下握紧了手中的刀子，要是有人要抓他回去，像昨天一样折腾自己，那他一定要拼个你死我活。他很快就听清楚了，那是格桑旺堆在叫他，但他没有出来回答。然后他动都没动一下，不知道为什么，他相信这个人和别的村干部不大一样，不会跑来加害于他。他并不知道，格桑旺堆把公安引到一个错误的方向上，暗中保护他。他只是翻了一个身，又沉沉地睡过去了。第三天，远处的大火已经烧得更厉害了。大火起来的时候，必有大风跟着起来。与火场还隔着好几座山头的鸡村也感到风越来越大，风还吹来了树木与草被烧焦的碎屑，这些黑色的带着焦糊味的碎屑先还是稀稀拉拉的，到下午的时候就像雪片一样从天空中降落下来了。这些碎屑有一个俗名，火老瓜。火老瓜飞在天上，满天都是不祥的乌黑，逼得人不能顺畅地呼吸。火老瓜还有一个厉害之处，这些被风漫卷上天空的余烬中，总有未燃尽的火星，这些火星大多都在随风飞舞的过程中慢慢燃尽，然后熄灭，但总有未燃尽的火星会找到机会落入干燥的树林，总会有落入树林的火星恰好落在易燃的枯叶和苔藓上，也总会有合适的风吹起，煽动火星把枯叶和苔藓引燃。所以在当地老百姓的经验中，当一场森林大火搅动空气， 引起了大风。大风又把火老瓜吹向四面八方时，这场森林大火就已经失控了。接下来要烧掉多少森林，多少村庄，那就只能听天由命，由着大火自己的性子了。其村和许多穷山怀抱的村庄一样，非常容易被老火瓜引燃。干冷的风吹了一个冬天，村庄的空气里已经闻不到一点点水的滋润味道。接踵而来的这个春天也没有带来滋润的空气与雨水。灼人的阳光直射在屋顶的木瓦上，好像马上就要冒出青烟了。这时要是有一点未熄的火星溅落其上，马上就会腾起欢快的火苗。更不要说村子中央的几株巨大的柏树和杉树枝杈上还挂着许多风干的青草。这个冬天雪下的少，牛羊天天都可以上山，所以剩下许多的饲草，那正是四处飞舞的火老瓜非常喜欢的落脚之地。格桑旺堆赶回村子，看到果然没有人采取任何防范措施。孩子们聚在村口，看远处天际不断腾起的火焰，而大人们都聚集在村子中央的广场上开会。现在基村人遇到什么事情，没有工作组也会自己聚起来开会了。格桑旺堆想，这么大的危险逼近的时候，大家开开会商量商量也是应该的。但他没有想到，大会根本没有讨论他以为会讨论的内容。民兵排长索波见大队长回来了，才不情愿地从全冲讲台的木头墩子上下来。
大队长你来讲吧，公社来了电话，两个内容。第一，多吉这个反革命纵火犯逃脱了，全村的任何一个人只要发现他回来，立即向上面报告。第二，
索波把手指向正从河口那边燃过来的大火，
大家都看见了，国家的森林正在遭受损失，上面命令我们立即组织一支救火队赶到公社集中，奔赴火场。
有人看不惯这个野心勃勃的家伙，
你不是让大队长讲吗？自己怎么还不住口呢？
多吉是为了鸡村犯的事儿，我们怎么可以把他又交给公安？
这些话索波根本就充耳不闻。他问
大队长，扑火队由我带队，鸡村的年轻人都去，多吉就交给你了，一定不能让他跑掉。
格桑旺堆皱了皱眉头，脸上却不是平常大家所熟悉的那种忧心忡忡的表情。他伸手在空中抓了一把，真的就扑到一只火老瓜。他把手掌摊开在索波面前，那是一小片树叶的灰烬，然后他提高了嗓门，
乡亲们，这个才是眼下我们最要操心的。
下面立即有很多人附和，
现在男人们立即上房把所有的木瓦揭掉，女人们把村子里所有的干草都运出村外，树下的草还有羊圈猪圈里的干草都要起出来运出村外。
人们闻声而动，但索波却大声喊道，
民兵一个都不准走。
好些年轻人站住了，脸上的表情却是左右为难。索波又喊，
杨金，你们这些共青团员不听上级的指挥吗？
索波的父亲上来扇了他一个耳光，人群里有人叫好，但他的第二个耳光下来的时候，老人的手被他儿子紧紧攥住了。索波一字一顿地说，
你这个落后分子，再打我叫民兵把你绑起来。
他父亲被惊呆了，当他儿子去集合自己队伍的时候，还哆嗦着嘴唇说不出话来。他知道自己在这个村子里不会再有做一个男人的脸面了。民兵队伍还有共青团的队伍集合起来，但老人们一叫，又有些年轻人脱离了队伍。索波语寒威胁，
你们落后了，堕落了。
他又冲到格桑旺堆面前，
你要犯大错误了。
格桑旺堆也梗着脖子喊，
你就不怕大火烧到这里来吗？
索波冷笑，
哼，火在大河对岸烧，你见过会趟过大河的火吗？ 谁见过火趟过大河？
格桑旺堆有些理屈，又现出平常那种老好人相。张洛桑却接口说：“
我见过。”你这个懒汉，我问你了吗？
七村有两个单身男人，一个是巫师多吉，一个是张洛桑。巫师是因为他的职业，而张洛桑是因为懒。一个人吃饭不用天天下地劳动。张洛桑淡淡一笑，懒洋洋地说：“
你又没有说懒人不准打你的话。”
索波惹得起大队长，却惹不起这样的人，还是激动的脸孔发红、发髻沁汗的胖姑娘央金过来喊：“
排长，队伍集合好了。”
索波趁机下台，带着他的队伍往村外去了。走到村外的公路上，他们唱起了歌，歌声却零零落落，但他们还是零零落落地唱着歌，奔烧得越来越烈的火场去了。格桑旺堆看着年轻人远去，寻常那种犹豫不决的神情又回到脸上。张洛桑走上前去说：“
老伙计，干得对，干得好，那大家快点干吧。”
鸡村的中央小树不算，撑开巨大树冠，能够遮风挡雨的大树共有五棵，两棵古柏，三棵云杉。几棵大树下干燥的空地上，就成了村子里堆放干草的地方。妇女们扑向这些干草堆的时候，绕树盘旋的红嘴鸭群聒噪不已。远处的火势越来越烈，还隔着几道山梁呢。腾腾的火焰就使这里的空气也抽动起来，让人觉得有些喘不过气来。妇女们抱着成捆的干草往麦苗长得奄奄一息的庄稼地里奔跑，那些受到惊吓的红嘴鸭群就跟随着飞过去。女人们奔回树下，鸭群又哇哇地叫着跟着飞回来。男人们都上了房，木瓦被一片片揭开，干透了的木瓦轻飘飘地飞舞而下，露出了下面平整的泥顶。七村这些寨子用木瓦盖出一个倾斜的顶，完全是为了美观，下面平整的泥顶才具有屋顶所需的防水防寒的功能。人们还在屋子的泥顶上撒了很多水，摆上装满水的瓷盆、木桶和泥瓮。忙完这一切，格桑旺堆直起腰，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这时黄昏已经降临了，但这个黄昏蓝色的暮霭并没有如期而至，那淡蓝的暮色是淡淡炊烟，是新世一般迷望无际的山蓝。这个黄昏，人们浮动在暮色之中的脸和远处的雪山都被火光映得通红，平常早该栖息在村中大树上的红嘴鸭群一直在天空聒噪盘旋。格桑旺堆吩咐每一户都要在楼顶上安置一个守夜的人，如果发现飞舞的火老瓜让什么地方起火，就赶紧通告。这天晚上，鸡村的每个人家都把好多年不用的牛角号找出来了。解放前，山里常有劫匪来袭，报警的牛角号常常吹响。解放后，这东西已经十多年没有用场了，人们把牛角号找出来，站在各自的房顶上呜呜哇哇试吹了一气。格桑旺堆站在广场中央，刚当上村干部时的自豪感又回来了，这感觉使他激动的双手都有些微微发颤。可惜那种自豪感在他身上只存在了最初三五年，接下来他就不行了，老是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形势，形势，他现在都怕听到这个字眼了。让人想不明白的是，地里的庄稼还是那样播种，四季还是那样冬去春来，人还是那样生老病死，为什么会有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形势，像一个脾气急躁的人心急火燎地往前赶？你跟不上形势了，你跟不上形势了。这个总是急急赶路的形势把所有人都弄得疲惫不堪，形势让人的老经验都不管用了。老经验说一亩地长不出一万斤麦子，但形势说可以。老经验说牧场被杂生灌木荒芜了， 就要放火烧掉，但形势说那是破坏。老经验说，一辈辈人之间要尊卑有序，但形势鼓励年轻人无法无天，造反，造反。但是现在，格桑旺堆看着天际高涨着呼呼抽动的火苗，看着刚摊开手掌就飘落其上的火老瓜，看着那些森林被焚烧时，火焰与风喷吐到天空的黑色灰烬，他非常满意于自己采取的这一切措施。忙活了整整一天，格桑旺堆这才想起已经潜逃回来的多吉。多吉那所空了许久的房子静悄悄趴在村边，院子的栅栏门已经倒下了，地上隐隐有些开败的苹果花瓣。格桑旺堆一伸手，沉重的木门咿呀一声应手而开，一方暗红的光芒也跟着投射进来。格桑旺堆差点要叫主人一声，但马上意识到主人不在家里已经很久了，伸手在柱头上摸到开关，电灯便亮了。他轻轻在屋子里走动，立即就看到了地上浮尘中那双隐约的脚印。他在心里得意地说，
老伙计，你不晓得我有一双猎人的好眼睛。
那串脚印上了楼，他笑笑跟着上楼，看到火塘旁边的一只柜子被人打开过，盐罐被挪动了位置，他还看到墙上挂刀的地方空出了一块，这个人还拿走了床上的一块熊皮，一套打火的工具。格桑旺堆放下心来了，一个鸡村的男人有了这些东西，在山林里待多长时间都没有问题。他又回家拿了一大块猪油，一口袋麦面，还有一小壶酒，如果多吉真的有伤，这酒就有大用场了。山里有的是七叶一只蒿，挖一小块根起来喝酒茶了，什么样的跌打淤伤都可以慢慢化开。他拿着这些东西往村外走去，走出一段他又折了回来，回头的路上被火光映红的月亮升起来，他把手背在背后，在暗红的月光下慢慢行走。在这本该清凉如水的夜晚，他的脸颊已经能感到那火光辐射的热度了。他想，灾难降临了。他想，在这场灾难中，他要把鸡村保全下来。在这个夜晚，他像一个上面下来的干部一样，背着手庄重地走在回村的路上。四周的一切都是那么不安，树林里的鸟不时惊飞起来，毫无目的在天空盘旋一阵，又落回到巢里。一些动物不安地在林子里跑出来，在暗红的月光里呆头呆脑地看上一阵，又窜回到林子里。连平常称雄于山林总是大摇大摆的动物都像乱了方寸，狼在月明之夜总是久久蹲立在山梁上，对着空旷的群山歌唱般嗷叫。但今天晚上，狼却像饿慌了的狗一样，掀动着鼻梁，摇晃着尾巴，在空旷的大路上奔走。熊也很郁闷，不断用厚实的手掌拍打着胸腔。溪流也发出了很大的声音，因为大火使温度升高，雪山上的融雪水下来使溪水陡涨，大火越烧越大，一点也看不出来开去打火的人做了点什么。火烧到这样的程度，恐怕人也很难做出什么了。大火又爬上了一道新的山梁。